就是说你们江南说的再美再好，是吧？文风鼎沸，无非是湘水余波而已。
既然我是正当性的，那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非正当的。我自认最革命，谁反对我就是反革命。
会感觉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就觉得好像我们以前所喜欢的那种生活，滚烫的、热烈的，彼此没有太多边界的那种生活被分割掉了，被抹掉了。
上海人都是喜欢各个各，你要来打扰我，帮他打嘎巴的。
今天我们更多人讲的是北漂，而不是海漂。民国的时候是海漂，而不是北漂。
然后呢，结果他来了以后做了半年多，他就说，让我非常惊讶，我本来以为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大都市，对吧？
我说我正是因为爱之深，恨之切，对他责之切。我说我是批判性的忠诚。我说你知道吗？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不知你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在你眼里他们是怎样的？上期节目我们谈到近现代湖南人一些有趣的特点，他们既浪漫又务实，既保守又敢闯，虽然有地方情节，但又能立足地方，放眼天下。我们的对谈人唐小兵也是一位湖南人，在上海生活多年。他总结到，盛世江南，乱世湖南。乱世中湖南崛起，但革命的负面效应影响至今。在湖南文化里，是否有一些特质需要我们再度反思？盛世下，外界对上海人的评价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上海和湖南要怎样从对方的文化中反观自身，寻求突破，才能推动历史为中国奠定更好的底色？我们来听这期节目。
所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使命感到了后来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体现，就是岳麓书院里面两幅对你对我影响很深啊。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湖南大学嘛，岳麓书院就是我们的后花园，经常去逛书院，然后在里面看书。一个是唯楚与才，于斯为盛。唯楚与才，于斯为盛，很多人误解了，就认为好像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楚国有人才，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那个唯是一个虚词，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就楚有才，就楚地如果说有人才的话，主要是在岳麓书院，于斯为盛，是这个意思。就是岳麓书院是聚集了湖南的这个地方的人才，就是岳麓书院一代一代的培养出这个魏源也好，曾国藩也好，祖宗他也好，这一代一代人，包括后来毛泽东也在这待，毛泽东算插班生了，在这住了一两个月了，他的床还保留在那里，如果你去看的话。那么岳麓书院里面这样一种精神，是吧？这样一种中国的儒家文化那种精神，以天下为己。那么对于一代一代的湖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无事的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读圣贤书。那么天下有事的时候，就出来要做事。岳麓书院里面还有一副对联，也是特别可惜，有点狂妄的，说这个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无道南来，原系联系一脉。就是说你们江南说的再美再好，是吧？文风鼎沸，无非是湘水余波而已。那么这当然很狂妄了，是吧？无道南来，因为朱熹曾经去岳麓书院跟那个当时的山长张士会讲嘛，就现在还保留了那两张椅子，那可能是后来仿造的。就当时朱熹，你想那个理学大家了，跑到湖南，在岳麓书院，啊，周围所有的读书人都跑过来了，外面两个池塘的水一下被马放在那里被引干了，据说，但有点夸张了，反正非常鼎盛。就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知识分子，它需要一个空间再生产。不断的形成，通过一种文化的传承创造那种精神气质的感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常有人讲一句话，就是说整个现代中国就是半部湖南的历史，然后岳麓山就埋葬了很多，比如蔡锷啊、黄兴啊，很多的革命者啊，陈天华也埋在岳麓山，是吧？在日本自杀的弄回去了，很盛大的仪式啊。湘军后来这个维新运动，陈宝桢也是湖南这个搞十五学堂，也是走在前面的。到了后来的革命者，那十大元帅里面好几个都湖南人，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直到后来福耀邦，湖南浏阳人，整个这样的革命中国里面湖南人很多。而这个湖南人很多又跟另外一个学校有很大的关系，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那当然是个中等师范学校。所以 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说整个近代中国是小知识分子打败了大知识分子。因为后来很多高级的将领都是那种中等师范毕业的嘛，或者在外面晃了一圈没拿到学位的嘛。所以你会看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包括当时的新民学会，我觉得是近代中国成为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出力，很重要的一个空间。我们系刘昶教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啊，民国时的乡村教师。就你会看到那些师范生毕业以后到了乡村社会扎根，然后做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然后这些人往往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不满，然后又找不到出路，是吧？不像胡适那些人回来之后优等生，然后在大学当个教授，一个月拿300-400元，是吧？喝着西方的咖啡，吃着洋面包，日子过得很舒坦，根本不会想到革命的问题。那这些人就不一样。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当然革命代表的是近代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不断的试图歪道超车的过程。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刘勤老师讲过，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烈的创伤记忆的雪耻型的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有很强大的一种负能量的，当然它也是个精神动力。上次钱永祥老师那个演讲，就那个活动讲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我就有那句话讲得特别好，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可以为自由主义提供情感动力，而自由主义为爱国主义要提供一个伦理的边界。你爱国主义没有这个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约束的话，你最后会走向一个极端的一个暴力化的一个，而你没有一个所谓想救亡图存的这个动力的话，你对自由民主的这种传播等等，你也不会很大的一个认同，因为寻找一个国家富强资源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会看到这个胡乱就源源不断的在生产这些、革命者。这个革命本身它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它一方面当然它在彻底的改变这个中国的面貌，但同时它给现代的中国也留下了非常强烈的一个负面遗产。我觉得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那个所谓革命的延长线。以前说要告别革命，那我觉得今天重新回到要梳理这个革命的遗产。就革命为什么这么极端，跟我们湖南人有关吗？就湖南的文化里面那种极端主义的文化，是不是给革命文化带来一种极端的不兼容的不能妥协博弈谈判的，比如像江南的文化里所形成的那一种，是吧？可以大家可以坐起来谈，有一个圆桌的，而是一定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一种，是吧？那种东西是不是会我们需要正面 来梳理来思考的东西。湖南这样一种直溜的性格，它容易冲破一些框架结构，能够突破一些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可能会带来一种灾难性的破坏性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同样需要思考的。
我们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其实跟前面说的这个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又是相关联的。如果说一个人他以天下为己任，他觉得我就是代表天下，那当然他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的这个正当性嘛，对吧？
对。
那既然我是正当性的，那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非正当的。所以这个就像是这民国时期他们说的，这我自认最革命，谁反对我就是反革命。那我们如果说看到岳麓书院那幅很有名的一个楹联，对吧？为出有才，于斯为生。这个你如果仔细琢磨一下的话，也蛮 有意思的。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书院，对，白鹿洞书院、什么松阳书院，近代四大书院都很有名，石鼓书院。但为什么只有岳麓书院就感觉好像变成湖南人心目中的一个文化圣地一样？它这种地位在其他的省份是没有的。你说比如说白鹿洞书院，它作为朱熹曾经讲学过的地方，在江西人心目当中，但它并没有曾经起到过岳麓书院在湖南人心目当中起到的那种作用，不曾作为一种好像圣地，然后在近代还起到鼓荡人心的这种作用。而且为出有才这句话本身出自左传，它下一句是说为出有才进食用之，就是说你楚国有才那又怎么样，那你这些才其实到最后都是晋国所用的。就其实他当时讲的是说一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对吧？是说楚国不能用自己本身的这个才能，跟现在的这个意思完全是相反的。现在经过近代这样好多人解读了以后，现在反正衍生出来的意思似乎变成了说只有湖南才有人才，就那种一种自傲的这种自诩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读，误读不一定是一定不对啊，误读有的时候创造性误读能够带来影响历史改变的进程的一些作用，对吧？也很有意思。你与其说是大家好像误读了，不如说是因为时代环境改变了，它响应了这样一种心理需求的变化，它是跟着这个湖南近代以来的这种文化自信有关的。如果说他要真正实现自己的这个价值的话，他觉得不是说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小我的幸福或者说小我的这个价值，他想要实现的是说在整个的天下或者说在中国的这个集体实现，这个才是真正的最终的终极的大我的价值。那这种意识的话呢，你可以说起来的话有一点点保守倾向的这种，但是他另一方面又有蛮激进的一面，刚好就是契合了近代以来的某些特色。就像徐继林在那个家国天下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那个原来的宗族社会里面脱欠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比较迷茫，我自己想要干嘛，对吧？我个体是冲绝网罗，对吧？我打碎了这个家族以后，我自己在天地之中，我现在要往何处去？ 所以当时不是有句著名的话说，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当时在中国，包括在日本，日本更早的大正时期或者明治晚期的时候，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有个小说家和哲学家叫高山除牛，他就说看到这个现在出现了这些个人主义的趋势，但他觉得这些个人主义最终如果你只是为了实现小我的利益的话，这种私的利益的正当性是得不到承认的。他觉得你的人的终极的价值还是要在集体当中去实现，就很奇妙，对吧？一方面你好像很散漫的一个个人主义，好像是无政府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又很容易被引导到一个大我的实现，就是往国家主义那个方向去实现。然后这个跟他原来的这个务实的这种传统结合到一起，我觉得他湖南的这种基底，他刚好 match 了这个就近代以来这种从个人主义脱欠出来往国家主义这个方向演进的这条思路。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湖南的地方主义它不是仅仅只是湖南自己的而已，你倒不如说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国文化自我变革在地方上的一种活力的体现。这些东西的话呢，它刚好在湖南这个地方酝酿成熟了，然后它跟这个整个时代的大趋势一拍即合，所以湖南人就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觉得可以说，湖南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预适应了这样一个状况，以至于当这个转折出现的时候，湖南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的做好了准备，再加上他们那种，我觉得湖南人也非常团结，对吧？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的人，像比如说江浙一带，他已经有了商业化的社会，或者说他比较个人主义的传统，那很多时候他比较习惯的是说各自打算嘛，各自过各自的，对吧？就是上海人都是喜欢各过各，你要来打扰我，帮他打旮旯的，就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对吧？所以你如果说各过各的话呢，他这个社会整个呈现出来的状况，其实就不像曾国藩湘军那种以湖湘子弟为核心的那种团结的力量，这种比较强大。
湖南人近代以后，他到江南兜了一圈，然后这个湘军崛起，后来办学，包括魏源讲这个"睁眼看世界，是一场记，是一"，他们因为比较早的要睁眼看世界，他比较注意收集阅读这方面东西，所以他慢慢就我觉得形成了一种高度的一种比较敏锐的一种意识和思维，在地方上面对于国家的一个变，他不惧变，他求变，他顺应那个变化，然后他试图甚至引领那个变化。我们可以重点谈一下江南啊，因为前面主要在谈湖南。其实我们今天想更多的有一个对照，有个对比啊。我先谈谈我对上海的印象吧。我讲一下我自己在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的这种对这个城市的感受和接纳的一个认识的过程吧。这个城市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03年秋天离开湖南来到上海，我当时有个很好的朋友啊，就当时跟我在一起在湖南大学办了个校刊的，湖大青年的，他是上海一个女孩子，当时还没有结婚吧，反正谈了个男朋友，她男朋友我也认识。然后他说我来到上海了，我们要欢迎你啊。后来就约在南京路还是淮海路一个麦当劳还是什么肯德基吧，然后就反正他们来了一帮人都是女生，吃完了以后，然后要算那个钱嘛，然后把我也算在里面一份，就是为了欢迎我发起一个聚会，所以说 AA 制。然后哎，小兵你应该出多少钱？这上海人民给我上的第一课，我们要欢迎你，我发起一个聚会，其实只是给自己的聚会创造了一个理由而已，是吧？后来这个城市里面待着，然后这么多年下来，我就觉得就很有距离感。当然我不是那么喜欢热闹啊，有很多聚会我也不参加的。但是我对于那种特别谈得来的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我是很喜欢的。就比如说我在上海华师大留校10年了，没有一个同事结婚会说：“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我们大家一起热闹一下。”没有一个。就我，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父母聊天，因为大家都是在湖南那个地方，以前我在那个师范学院教书，同事结婚了、生孩子了、搬家了、老人过世了，然后老人生病了，都要你参加的。然后有时候我说我们那收入也很低，我说我不愿意参加。然后新闻领导说：“哎，没关系，我可以帮你垫这个钱，等你以后有钱。”单位说这个就一定要构造一个团结的，大家互相有来往的人情来往的，就这才是个温暖的、守望相助的。那后来我跟我们系一个老教授聊天，在那个教工餐厅，我们谈到上海这个城市的特点嘛，然后我们就聊了关于距离的问题啊，就上海这个城市人们之间非常有距离感嘛。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说这个就人的那个距离感。开始当然会让我觉得很受伤害嘛，一场为了欢迎我的聚会，AA 制把我 A 进去了，是吧？我是当时很受伤的感觉，会感觉好像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就觉得好像我们以前所喜欢的那种生活，滚烫的、热烈的、彼此没有太多边界的那种生活被分割掉了，被抹掉了。但另外一方面，它形成一个保护，因为那个人情在， 你会觉得最后对你构成巨大的日常的困扰。所以这个边界啊，群体权界内，这个严复讲这个，就这个东西在上海这个城市是特别明显的。那我后来慢慢的会觉得它是文明的尺度，它是文明的标志。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小孩当时09年4月份出生，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去上户口，跑到这个老校区的派出所，我准备了一堆材料，然后过去派出所的那两个中年女警官跟我说，看了材料说，哎，你这个没办法上户口啊，你这个小孩的妈妈在湖南是吧，他在湖南一个大学教授，他你在上海好像都要随母的原则嘛，随母亲原则是不能，但其实是改了政策，如果父母双方在不同的地方，如果都是集体户口的话，可以自由选择随父随母。然后跟他讲这个东西，他说那你肯定是谣言，那种一脸傲慢，就是那种反正这个完全不可能的，听谣言。那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就唯一的一次特别感受，就是所谓排外啊，就是中年一代的那种觉得你们侵占了我们的资源，就非常有优越感，就是你们不能进入我的领地那一种，就那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在政府部门就是唯一的一次。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女警官说，他说哎，唐老师你把你的材料给我吧，他说每个区都有指标的，就是进，但是小孩生下来上户口这是基本权利。他讲这样的话，就是我说上海本地他也有代际的差异，到了年轻一代的女警官，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沟通。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话题因为就非常有争议嘛，因为几乎讲到每个地方，大家都有很多的这故事可讲，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比较两个地区的话呢，我觉得，各有千秋吧。而且其实这些某些如果说地方性的这种集体的个性，其实都没有一定的优劣的。我只能说，它某些特性可能在某些场景下表现成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让我来概括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湖南可以说是封闭中的开放。你说这个地方似乎是它在内陆的有一点点封闭，包括近代有一点排外，有点
包括地理环境的，
对， 有一点点那个保守的，但是它其实心态上又是很开放的。反过来讲的话呢，上海人我觉得倒是开放中的封闭。这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湖南很敢为天下先的，他非常敢闯，对吧？他这种开放性，这种大胆的意识的话，在上海是比较少见的。上海呢，看起来说是中国的经济首都，对吧？自居为国际大都市，对吧？说海派文化是海纳百川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海的内在它有封闭的一面。这种封闭性呢，有的时候它体现为是优越感，有的时候呢，它体现为是一种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如果你低于一定 level 的话，他就不接受你进来。虽然我们一直说海派文化是好像是包容性的，对吧？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海派文化，海派的这种土壤好像太干净了，就是它没有那么草根生猛的东西长出来。那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些互联网企业，北京出了百度跟头条，对吧？广东那边深圳都不用讲，出了腾讯啊这些，结果长三角这一带出的是在杭州在阿里，对吧？没有出在上海。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上来讲其实是不合情理的。那你从新媒体的这些也是的，之前广东那边也出了很多这个南方周末什么，这很敢讲的，对吧？北方也出了新京报，但是上海也没有，也非常安静。对，你可以说他守规则，但他其实到敢闯的时候，这种他就有点说的，
对，他自我设定那个边界。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他做记者嘛，然后到上海他澎湃做思想课还是什么，他在那边做
思想市场可能。
对，然后呢结果他来了以后做了半年多，他有一次跟我吃饭，他就说，这我非常惊讶，我本来以为上海是一个开放的这个大都市，对吧？我说你才知道，上海就是这样的呀，对吧？上海其实是一个隐蔽而高效率的现代政府，
权力的毛细血管化，
对，其实他其实管得非常精细的，人也都非常配合。那你说这个算是好还是坏呢？两说，对吧？你可以说他是非常理性的，非常有契约精神的，大家不做违法的事情。我有朋友做那个业主维权运动的，他就发现北京的业主维权运动经常动辄都是讲到国际啊什么这种非常大的这种词，上海这边呢就体现为就是专业精神，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之内跟你抠字眼，就是而且业主当中往往是有做法律的人站出来去讲，但是他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然后上海人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的是，上海人的这个权力意识非常之强烈，而且他这个权力意识的话，他不嫌小，没有面子上的那种顾虑。讲个故事，我有个朋友是北京人，他有一年他说从北京坐高铁来上海，结果呢碰巧呢 离开北京没多久，就他那节车厢的那个空调坏了。空调坏了以后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叫列车员来修，就修了半天呢，大概到济南的时候，列车员过来说："对不起，空调我们修不好，没办法。"没办法了以后呢，他那一节车厢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是上海人，就气吁吁说开始用上海话在那边讨论，后来就越讲越大声，反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高铁的车票，对吧？那你这个车票里面是包含着空调费的，那你这个空调费要退给我们。然后当时
有道理啊。
对，然后呢，当时车厢里面一半的北京人听了以后呢，很多人就嗤之以鼻，觉得这帮上海人小市民，对吧？就这点钱也要在那边抠，对吧？因为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钱。结果上海人就开始自发的开始闹，闹了以后呢，推举个代表出来，然后去跟列车员交涉。开始的时候列车员不同意，但他们在反复交涉，交涉到最后列车员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同意，就是在每张车票后面签字，大概每个人比如说可以退到100块钱。等到上海人抗争成功了以后呢，北京人也开始闹了。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不是，就有点像这个疫情期间不是从那个日本一个机场回来，上海人听说有些人在咳嗽嘛，他们不愿意登机嘛，就强烈抗议嘛。其实那个做是对的，是吧？但很多人就觉得怎么样，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上海人好像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好像我要什么自己忍一忍，对吧？或者体谅一下列车的这个辛苦，这个是什么是不可抗力因素啊，对吧？或者说这个是自我的小利，对吧？也没多少钱，什么小市民，他好像没有这些包袱，他的权利意识非常的突出。他觉得我也不多要，但是你这个是我应该给的，你就是应该给我。而且他们这个很自发的就能够形成这样一种舆论的倾向。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呢，他可能跟他的这个市民文化的确是有关系。
我这里想穿插一句，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因为我在那个一个人阅读室里面谈到关于上海的文化，我想为上海文化做一点辩护吧。就是说我们讲上海文化，我觉得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区分。其实今天的上海的文化可能有点像韦志兴所谈到的，变成一个文化的码头，就是民间性的文化和草根性的文化都没有了，就完全是一个高度的权力宰控的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一个文化，变成一个文化展示的空间。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更多人讲的是北漂，而不是海漂。民国的时候是海漂，而不是北漂。我最近研究左翼文化在上海的传播、兴盛和它的影响，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有点梦想，有点追寻，比如文学的、艺术的梦想，大部分都来上海的，因为北平这方面机会很少。整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有大大小小世界书局，北京从北方搬过来，全部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福州路那时候叫棋盘街，这个望平街就集中大量的书店、杂志、报社等等，可能每年的出版物大概1927到1937年，60%-70%都在上海。就是你在上海成名的，就在全国成名的，包括施九成先生在上海办《现代》杂志，包括这个《小说月报》等等商务印书，包括那个《东方》杂志。后来你看，最早的中国人自办的比较有影响的报纸《十五报》，1896年在上海，梁启超跟那个汪康年这些人，是吧？那最后来战后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观察》，也是1946年9月1号出版品，也在上海。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整个这个江南的文化汇聚到上海，因为很多遭受太平天国之乱嘛，很多到上海的租界来求生存。那另外也有那种国际的最早的口岸城市，那种西方的文化在上海，比如说民国的时候，上海很多日文报纸、法文报纸、英文报纸、德文报纸都有的，不像今天，是吧？你难以想象的。然后比如像内山书店里面，这个内山怀造办的书店，很多的日本出版物一出版这边就可以有卖了。可能在日本都不肯公开卖，因为查禁很严，在这边可以买到一些左翼的刊物、出版物。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上海这个城市，它不但有那种江南的文化，也有那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所谓西方的文化、摩登那个文化，就李欧凡所讲的，是吧？那同时，当然上海也有那种里弄的文化，比如卢汉超所讲的"霓虹灯外"的那种文化。那上海当然还有革命的文化，是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上海产生的？那大家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城市按道理，按照它的发展来说，这个城市最早的口岸城应该是孕育一批所谓资产阶级，按照哈姆马斯讲法，应该孕育成那种体制内抗争。你说刚刚所谈到那种温和的、渐进的那种改良的那个文化，资产阶级那种或者消费的文化。但你看，最后中共是在上海成立的，1921年，然后商务印书馆里面孕育了很多的一些革命者，因为新的思潮、新的观念。因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它不是一个典型的按照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上层建筑一个改变，而是新思潮、新观念，这些先知性的带进来，然后要改造中国社会、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改造世界。就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特别新思潮、新观念、新文化能够进入的，而且能够容纳、能够生存的，因为有租界的存在。 那后来是到了50年代以后，因为这个权力的介入，是吧，把商务印书馆把三联书店都搬到北京去，要烘托北京一个文化的繁荣，所以上海是被阉割了，被拦腰斩断了，最后把上海在民国时候的形象被定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一个乐园，一个冒险型乐园，所以要把它改变成为一个转型成为一个生产型城市，而不是个消费型城市。后来就比如说我们讲上海的手表啊、自行车、棉纺织业等等，是吧，就把它转型成这样一个城市，好像成了一个从消费主义糜烂的道德腐败的那种城市生活里面拯救出一个干净的纯粹的一个，就南京路上好八年嘛，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智慧。但是上海的文化它有一个自身的一个地方文化的韧性，在面对国家主义的叙事的时候，比如说他讲了50、60年代那些人，好莱坞电影禁止了，大家都排队看港片，是吧，刘琴老师也讲过，说他的一个表姐看了一个罗马尼亚的电影，里面那个织毛衣 就为了看那个织毛衣那个大概1分钟的镜头，他来来回看电影看了几十遍，那个针法比较复杂，要学会那个织毛衣，那个就那种生活的美学，来自日常生活的地方的那种东西，它是反极权主义反一元化的，这个东西是我高度肯定的，就这代表这个城市里面那个内在的生命力。
近代的时候当然上海很不一样了，最明显的它就是 有三个市政府对吧，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然后法租界有一个，再加上这个市政府本身就有一个，所以这个三个市政府它各管一套，那这种多元并存的这种局面其实很多时候就变成有一些是三不管的嘛。当然三不管的地方的话它的活力肯定会比其他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我们怎么解读海纳百川这句话。我们现在说的海纳百川似乎是说有一个中心宽容的容纳所有人，但其实在当时不是这样，当时如果你要说海纳百川的话，可能有三个海各自一个池子，如果这个池子活得不好可以到另外一个池子，是这样一种状态。应该说这种活力的话恰恰是因为你管不着，而不是说我管得好，英法租界可能也谈不上容忍你什么，只是说他拿你没办法。但是哪怕是当时有不同的这种市政府，但是有一种市民文化它是共同能够形成的，可能说起来有点自大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他一开始他跟其他中国的传统的城市就不一样。西方的汉学家有一句说法，就是觉得中国无城市。什么叫无城市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中国的古代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城乡连续体，它没有一个城市是从这个乡村的这个连续体当中好像独立分化出来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市出来。那这个市的话呢，实际上是到民国以后才出现真正独立的这个行政单位这个市。但上海就非常特殊，它一开始就是独立意识特别强，就是从中国社会当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意识最明显的就体现在上海人觉得除了上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乡下，对吧？
对，
因为 我自己感受比较明显，那 我本人其实就是乡下人、崇明也算上海的一部分，但是我其实小的时候 我就是在乡下长大，但是我们在乡下的话其实跟上海的亲戚很少来往，就大家就觉得格格不入，也非常冷淡，亲戚之间也非常冷淡。那时候我妈因为也是很早就到乡下嘛，然后她那时候抱着我，那时候我才1岁嘛，抱着我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然后人家邻居就问于老师你们家来了谁啊，我外公也很奇怪，他也不说来的是女儿女婿，他就说哦，乡下亲戚。1岁的时候晚上小孩子总是要哭嘛，
对，
哭的时候我外婆又说了一句，她说这小孩子这么吵，等长大一点以后再抱来好了。然后又跟我妈说，她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子已经够了，别傻乎乎的再生那么一堆像乡下人似的。我妈就也就不想再回娘家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
感觉是很不好，
就是你可以说这些东西很直白，你可以说这些好像也不是说没道理对吧，但是就是给人感觉就好像是不亲近的。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自己工作以后我倒是慢慢感觉到上海人有他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不太需要讲这个人际关系，对，相对来讲就这个城市是靠本事的，你可以说你靠自己本事，
对，他尊重个体的奋斗，个体的才能，
对，
所以你等于就是说维志兄自己对于你出生长大的这个城市也是有个重新接纳的过程，是吧？
完全是
认识的过程，
是因为我其实我大学刚毕业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没有生活超过1个礼拜的，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慢慢的这个一个过程，习惯了以后呢，我觉得它的确也体现出来了某些这个城市的精神是我能够认可的。因为我包括我前一阵我还给那个东亚评论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到所谓这个鲁迅跟上海人，对吧，90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都讨厌上海人，都在那边说上海不好，然后从前些年开始突然之间开始批判鲁迅了，山东人的各种官本位
然后就是
女人不能上桌
对，过年的时候女性不能上桌，对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那比较传统保守的一面， 那我就把这两个现象连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但是它可能也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某些结构性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谁都不觉得山东那样子是奇怪的，那时候大家不适应的是说上海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到现在呢，你发现这个评价开始翻转了，对吧？大家都开始嘲笑鲁迅的这些地方什么什么不好，就说明中国社会本身在变得现代化了。反过来，上海的一些特点倒是慢慢得到承认了，比如说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啊，甚至包括很多人在网上我看到过也讲。说上海人这么冷漠，我觉得蛮喜欢的。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上海，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要过多的牵扯，对吧？
对对对，
或者
要有一个
说
边界，
不
要太过的侵
入
对方的私人生活领域。对，
就反而当你一个社会慢慢的现代化以后，可能这些东西就会得到不同的评价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如果要有一个所谓对未来中国的想象的话，我希望是，就江南其体吧。湖南其用，就是说以江南所形成的文化作为一个本体的一个就制度性的日常东西，但是又有一种湖南那种改为天下先的那种创新的突破的精神来引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搭配。我觉得如果是以湖南人做事的方式做一个底盘做一个体的话，然后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可能不断的折腾，是吧？盛世江南，乱世湖南。我就是说，如果体和用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搭配可能会更加的为未来的中国奠定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底色。对，
唐老师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提法。
我作为一个湖南人，我经常批评和反思湖南，所以我的很多湖南籍的朋友说你怎么对家乡这么没有感情，我说我正是因为爱之深恨之切，对他 责之切，我说我是批判性的忠诚。整个中国要往前发展，其实江南江浙沪代表一个方向，既不是北方也不是这个湖南，而是江南以江浙沪的这样一种政治文明和社会的秩序能力建构作为一个基本的底盘，然后再穿插比如说湖南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那种创新的突破的精神。因为你没有创新没有突破，你最后应对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新的问题，你就往往会因循苟且，然后循规蹈矩，就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湖南人可能他比较适合在这种情况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尤其今天这样一个所谓脱钩的一个时代，脱钩的世界，就是说会很多的困难挑战，就可能会有一种应对的能力。光是江南也不行，光是湖南也不行。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蛮同意的，就是中国本身因为非常的复杂嘛，我们其实不同的地方看起来只是好像一个地方，但实际上套用这个现在好像学界也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某某作为方法的，也可以说湖南作为方法的。其实所谓作为方法的话，只是说我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反思或者说变革的一个一个思考的。
而且江南和湖南应该赋予他者来自我更新，是吧？无论是对湖南对江南的都会有内部的一个突破和提升的一个作用，而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就像那个王明科所讲的一样，就是一个鄙视链，是吧？我这江南人鄙视湖南人，湖南人鄙视贵州人，就是。
我很同意刚才唐老师说的江南其体吧，然后湖南其用，对吧？因为这个如果说大家互相配合的话，我觉得中国能够
也许能够走出那个唐德刚先生所讲的那个历史三峡。
是是是，
目前看好像
希望是这样，
是吧？
希望是这样，
一直浪打浪好像。